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2月23日星期一，中国年历的年初七。在这里我代表本节目的同仁向所有人类拜年，因为今日是年初七，人日是对所有人类拜年。咁对嗰啲披住人皮嘅魔鬼，即係嗰啲附体嘅官员呢，就例外嘅。恭祝大家龙马精神，出入平安，马上发财。讲返去年嘅宏福苑大火，政府打算收购宏福苑七座被烧大厦嘅业权，未补地价嘅实用尺价就8000港元。补咗地价嘅呢，就将会达到10000港元，将会涉及40亿嘅公帑补贴。睇返大埔宏福苑五级大火发生到而家将近3个月，政府日前正式公布长远居住安排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就话，当局将会收购受火灾影响嘅七栋大厦业权，未补地价单位嘅收购价定为实用面积每尺8000蚊，已经补咗地价嘅单位就每尺10500蚊。如果全数业主参与，预计总数涉及资金达到65亿元，当中40亿元需要动用公帑投入。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引述专家化验结果指出，受灾的七栋楼宇曾经遭受高温火灾，灭火过程之中洒水冷却导致热胀冷缩，使到石屎结构出现了微细的裂痕，影响结构安全，并增加了维修的风险。他强调，相关物业难以用合理成本修复到符合法例要求，因此政府必须介入，该七栋楼宇长远需要拆卸。有3/4的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的建议。黄伟纶表示，政府早前透过一户一社工收集了长远居住安排的初步意愿，有1975户，即是超过99%提交了意见。调查显示，83% 业主认为速度要快，47% 就希望园区安置，另有47% 就希望照顾到全体宏福苑业主的福利。有74% 宏福苑业主考虑接受政府收购业权，只是有12% 不接受，另外有14% 未决定。考虑接受政府收购业权的1458户当中，有41% 接受政府以现金或者楼换楼的方式收购业权，有39% 只会接受楼换楼，两成就只是接受现金收购。在打算购买政府资助出售房屋的1182户之中，最多人选择启德启阳苑，有853户，其次是九龙湾盛智苑，有603户。同区的项目之中，有484户接受广福公园选址的安排，有253户会考虑仲雅路西的选址。原址重建方面，有 9% 只是接受原址重建，即是有183户，另有22户提及希望原址重建，同时会考虑政府提出的其他选项，他们占431户。今次收购尺价比较测量师学会估算高出了1/3。黄伟纶表示，政府会收购受火灾影响的七栋大厦，会向未补地价单位业主用实用面积每尺8000蚊收购，已经补地价单位就以每尺10500蚊收购。早前测量师学会估计的收购尺价分别是6000蚊和8000蚊。黄伟纶重申，这次收购方案不具备任何强制性，形容方案相当有吸引力， 收购价较测量师学会早前估算的高出了三分之一。他坦言，如果政府不介入，业主持有的单位将难以找到买家，多年投放在这里的资金恐怕化为乌有。黄伟伦预算，如果全部收购成功，收购价需要在65亿元，目前基金可以提供28亿元，其余的40亿元需要动用公帑，但是当中部分可以在保险赔偿之中取回。黄伟伦称，接受方案不代表放弃民事索偿。黄伟伦先后在电台和电视节目之中指出，方案定价原则旨在体现人性化处理，并以情为先，考虑到要让居民有能力购买和原单位面积相约的居屋，并能有余款支付装修费和重置费用。他重申，由于大火导致市场机制失效，政府必须介入，以防居民投资化为乌有。但是他相信，这次特殊的做法不会构成先例。对于部分灾民担心接受政府收购之后会丧失追究大火责任的权利，黄伟伦明确表示，业主接受方案绝对不代表要放弃民事索偿的选择，强调政府很尊重法律。他形容收购业权和责任厘清并没有逻辑冲突，居民日后是不是会循民事途径索偿，应该视乎事实调查结果再作决定。至于未受火灾波及的宏志阁，目前的收购计划并没有将它计入其中。黄伟伦解释，由于部分宏志阁业主希望回去原址居住，政府必须尊重私有产权，但如果有一半居民达成了收购共识，当局可以开始商讨其他可能性。此外，他坦言，如果最终只是剩下极少数单位，未能透过沟通完成收购，长远或者需要探讨透过立法手段处理，但强调现阶段希望能够聚焦在你情我愿的磋商。除了现金收购之外，政府亦都提供了楼换楼的安排，涉及启德启阳苑和九龙湾盛智苑等共3900个资助房屋单位。何永元补充说，如果居民在6月30日之前签订了临时合约，他们可以获得优先拣楼的资格，预计现金补偿最快在第三季发放。在按揭安排方面，政府正在同银行商讨研究，是不是可以将旧按揭抵押品转移到新单位，并在初步获得正面回应，银行或者可以提供一段时间的免息和免还款过渡安排。在新一期的5个居屋项目之中，每个会预留500个单位给宏福苑居民选择。刘佩玲说，卖业权同时可以转移火险索偿权。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亦都在电台节目之中解释，火险承保楼宇结构即是大厦的4幅墙、天花板和地板，加上原装修窗门等。宏福苑的业主立案法团早前购买的20亿火险，包括了小业主的每个单位和公众地方的保险。如果政府收回单位业权，就将单位卖给政府，本来的保险保障亦都跟住单位卖了给政府，所以政府有索偿权。至于购买家居财物保险的居民，刘佩玲说，即使业主日后决定出售业权给政府，家居保险赔偿亦都不受影响。他说，今次火灾的情况特殊，居民无法返回单位查看，并难以出示单据等，证明物件损毁的程度，好多保险公司已经特事特办处理，赔偿保额上限截至本月3日，超过85%已经完成了索赔，涉及超过4.5亿元。温伟明就说，如果不清拆宏志阁，往后业权这些问题很复杂。政府的方案提出分别以尺价8000和10500元 收购未补价和已补偿地价的单位业权。香港测量师学会早前估算过上述两类单位的收购尺价，该会会长温伟明就认为方案已经添加因素补贴成分，亦都兼顾政府审慎理财的原则，明言数额已经令居民有不少选择，相信能够协助居民在同区或者其他区域重置居所。他在同一个节目之中指出，80年代订立的宏福苑公契没有列明重建的条款，要有 100% 的业主取得共识才可以重建，形容是难上加难。他并估算会以约3000元一尺的费用估算，原址重建全数8栋大厦要花费27亿元，20亿元的火险并不足以承担。现阶段收购方案暂时不会包括未受火灾波及的宏志阁。温伟明在节目之后表示，宏志阁往后的大厦管理等问题可能在法律上有复杂性，相信政府会有后续安排，例如订立一条新法案特事特办由专案处理。现阶段政府的收购计划不适用在未被火灾波及的宏志阁。温伟明表示，最终决定不清拆宏志阁亦都没问题，不过之后的公契业权会变得复杂，相信政府要用法律程序来到处理。这样听下来，政府今次这个补偿方案虽然不可以讲话100%令到全世界满意，但是最起码听下来居民有各种的选项可以去做，而且还保留返索偿权。这样的善后方法相信都可以减轻灾民的很多痛苦，亦都可以讲话是一个开明政府的德政。相对于内地很多城市的灾民来讲，香港的灾民算是有福气的了。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讲完香港政府开明嘅做法，咁而家呢一节就要批评翻政府嘅甩漏，可以讲话系一种疏忽。事件由于涉及公共交通嘅安全隐患，所以系有机会影响到每一个人嘅性命安全。我哋先嚟听一听 Tony 蔡嘅爆料。
嗱，我哋咧系收到呢个叫做咧港铁嘅嗰啲叫内部人士嘅爆料，系今年啫。呢单嘢发生冇几耐，高铁出现咗一单事故，搞到咧要全线停驶。好啦，讲紧香港段嘅高铁啦，要全线停驶。好啦，当然唔系繁忙嘅日子啦，如果唔系好大镬。嗱，呢单嘢咧，港铁系冇将呢件事汇报俾政府知嘅。好啦，咁件事故起因系乜嘢咧？咁样同大家讲讲。嗱，事故发生嘅日期啊，佢唔讲，不过系今年内2026年最 update 噶啦。咁啊，佢咧系喺日间列车运行期间，高铁班次咧就按照呢个运行嘅图啊，其实正常咁样咧，去到西九龙站同埋咧出车，即系车就正常就去到西九龙站，跟住由嗰度西九龙站出车系咪？香港段咧？高铁突然间全线停驶，好啦，咁啊点算咧？咁样高铁司机咧按照正常嘅程序启动列车，喐唔到，摊唔着，于是列车咧就要停驶啦，系咪？咩原因啊？因为所有列车都系佢个信号系统指挥嘅，而信号系统冇放行俾个车可以行，即系锁晒。当时就出咗呢个事故，好啦，咁啊结果。先至发现香港嘅高铁咧，呢个调度中心里面，列车调度员喺控制中心，即系嗰个 panel 入边啦吓，操作列车控制台嘅时候，错误咁样咧揿咗封锁区间，将香港段揿错咗掣，变咗封锁区间。一时间，所有区域即系香港区嘅所有嘅呢啲高铁列车，全部运作唔到。 好啦，呢单嘢系人为出错嚟嘅，但系呢件事呢佢冇向政府报告。嗱，当然啦，我估计应该好快抢修好，如果唔系呢会人知㗎，系咪佢即时呢就抢修。好啦，咁啊，当然啦，呢个原因系乜嘢，系人为嘅错误。港铁呢系冇做好培训员工嘅问题。因为出错嘅员工系个新升职嘅呢个呢系伙计嚟嘅。呢个位啱啱升上嚟，但系呢培训唔足够。又或者唔熟啊。因为大家知道啦，培训嘅嘢唔一定你培训就一定识㗎嘛。你要佢熟先要俾佢运作㗎嘛。飞机你諗下啦，喂，我好训练好优良㗎喎，你使乜试飞呀？试都唔使试就咁上揸。咁唔得啦。起码要试飞。跟住呢仲要做副机长慢慢升上嚟㗎嘛，係咪？呢个呢就係佢嗰个叫做训练嘅程序唔够完善。令到一个新升上嚟嘅员工，新升职嘅员工就係操作呢一个 panel, 呢个控制室。结果佢按错掣，将成个区域封锁咗。喂，其实都几大镬㗎喎。如果一架列车系高速行驶緊嘅时候按错掣，嗰个车咪突然间耷，好撚大镬㗎喎。突然间耷车，有机会会唔会追尾追撞呀？定系前面嗰架未开走，后面嗰架追上嚟呀？嗱，真系唔知咩情况都有机会发生嘅。嗱，好啦，咁呢件事呢，港铁系冇向政府汇报，政府嘅所有监管机构呢完全冇料到。嗱，机电署嘅铁路科，嗱，呢件事呢好明显系人为事故啦，亦都系嗰个叫做呢管理不力，政府亦都一样啦，监管不力，冇做好工作。嗱，呢单嘢呢就系由港铁内部嘅人呢就秘密爆料，因为呢系最近先发生嘅啫，当然呢就唔系假期前后啦，系咪？而且呢佢哋发觉咗吞唔上嘅时候呢即刻去查。嗰、那个时间系短暂嘅。即系话政府呢其实呢佢唔报呢政府真系唔知道。咁点解会爆出嚟呢，就系、是、员工有啲高层嘅员工呢担心佢哋训练唔足够。尤其是系呢啲咁关键嘅操作员。当佢哋训练唔够嘅时候好容易发生意外㗎。你今次按错掣，下次个信号出错咗就会追尾㗎啦。点解呀？因为佢系根据信号㗎嘛。前面冇车你咪入嚟囉。个站咪入站囉。就系、是、因为其实当时呢、这个嗰、那个温州动车追尾亦都一样，信号错咗嘛，佢俾咗错误嘅指示后面嗰班车，佢以为前面冇车，咁咪梗係启动啦嘛，咪行啦。点知呢一日去呢人哋未走就撞啦。嗱，所以呢呢个岗位好紧要㗎，呢个可能係牵涉到几百条人命㗎，係咪呀？一个高铁可能再几百人甚至乎成千人。喂，你有啲乜嘢事你交代唔到喎，你负唔起个责任呀？嗱，好啦，咁当然啦，你话呢个系一个，喂，唔系喎，呢个操作都好多年咯，熟到不得了啦。人其实呢任何人都会出错嘅。问题就系你要有纠正错误嘅人。嗰一刻好明显啦，佢系一个人控制。冇人去纠正佢嘅错误。直至啲车挞唔着。返去查一查个问题，先至查到，喂，点解啲车全部都唔着嘅，冇办法启动喎。跟住去查，查到最后先睇到，哦，原来封锁咗一个区间，唔怪之得啦。嗱，呢件事呢当然系反映到港铁嘅问题啦，系咪？嗱，我哋就咁，因为我哋系行外人啊，我哋呢未必感受好深，但系佢呢个爆料人呢佢就好肉紧，因为佢哋系行内人啊嘛，佢哋知道每一个信号都系生命有关嘅，一个信号出错就会追尾噶啦，就会追撞啦，就会出事，就甚至乎出轨，乜都有机会发生嘅，呢啲系唔错得嘅。正常啦，我当时佢就咁讲，我啲时间谂唔到啲咩问题，我后屘喺度谂，系咪好似有个机师同埋个副机师咧？机师做完个动作，副机师要复 check 下，或者睇下，学下又好，乜都好啦吓。喂，揿错掣喎，咁样，咁啊系咪即刻修正啊？咁呢个叫做控制员，佢系啱啱升职上嚟嘅，佢有冇人帮佢复 check 咧？嗱，如果冇咧，就好大镬噶咯，因为一个人就会犯错噶咯。如果你两个人，一个 check 完。做完一个动作，第二个人翻嚟再复车，咁样就可能会避免出错噶咯。
诶，你嘅谂法非常之好啊，但系会增加成本啊嘛，由一个人增加到两个人，可能港铁精打细算，谂住呢份人工可以悭翻嘅咧。
嗱，今次佢只系封锁咗个路段啫，即系所有车入唔到嚟，出唔到去，全部停晒。咁但系都有个危险噶啦，如果咁啱啊，佢揿着嗰下封锁嘅区间咧，有班列车净系高速驶入香港，突然间要急停，喂，你揿住封锁嘛，佢咪即刻要停车啊？会唔会急刹车咧？嗱，机电署咧，佢嘅铁路科亦都一样啦，呢啲事你应该监察得到先得嘅喎，你 scan 到嘅正常嚟讲嘛？喂，点解香港段嘅高铁突然间停咗噶？照计你机电署系 check 到嘅喎。
机段处 check 唔 check 到，或者要等地铁通报呢，这个他们内部先至知道。但是就事件来到讲，机电处或者叫做香港政府啦，在这方面就做漏嘢啦，即使是有疏忽和甩漏，而这个甩漏是属于严重的甩漏。
咁嗱，呢单嘢咧，政府冇报，新闻冇报，媒体全部冇报嘅。啊，就呢位朋友就梗系内部人士先有啲资料啦，系咪？咁佢亦都一样啦，佢应该有报俾啲传媒听，但系传媒唔敢报。首先冇证据，唔敢讲。
呢个可能涉及媒体嘅自我审查。在而家三权合作嘅政治氛围下边啊，传媒唔够胆乱咁讲有关政府嘅事噶。
咁大家知道啦，高铁系由港铁管理嘅。而家港铁如果出现咗错误，会唔会迟啲犯更加大嘅错误呢？嗱，喺香港嚟讲咧，运作咗几廿年啦，通车咗咧，苏花都未有一单咧好严重嘅意外出嚟。关于呢个叫信号啊，各方面系咪香港算系做得好好噶啦？但系而家犯呢个错误，会唔会嚟紧会再犯呢？嗱，真系搭地铁我都好担心噶，会唔会即系突然间有架车未开走，后边追尾咁样啊？嗱，呢个真系个信号呢个问题，呢个系统唔可以错噶，真系连一分都唔可以错噶，错咗就好大镬噶啦，系咪？香港咁人口咁密集啦，高铁咧都系你监管嘅，高铁出得事，香港嘅港铁入边会唔会出事咧？系咪？嗱，真系需要呢个心思，亦都要需要政府去介入去查呢件事。港铁你隐瞒，咁我哋爆你出嚟咯，系咪？好啦，呢次我哋讲住咁多先。
铁路事故系严重嘅事故，希望政府知道咗呢件事之后，吸取教训，弥补翻有关嘅漏洞，唔好再咁甩漏啦。我哋讲到呢度，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一节我们回来看一下，国际组织首次披露，香港已经成为了俄罗斯在制裁之下的转口港，并深度拆解了有 2.5 万项被制裁项目失效的真相。下面请听国华的深入分析报道。
制裁真的能将战争机器断了吗？如果答案没有这样简单，问题出在哪里？这一集我们要从一份研究报告开始，看见制裁制度的漏洞怎样被精准利用，又为什么香港会出现在这条路上。如果你以为西方制裁已经切断俄罗斯拿到西方军用科技的管道，海外组织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 CFHK 首早于2月18日发表《突破封锁：香港如何将欧洲科技输入俄乌战争》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在俄乌战争爆发的首两年内，香港已成为俄罗斯获取西方军用科技物资的关键转口节点。重点不只是金额，而是这个显示制裁的一致立场在执行面出现系统性破口。报告强调，这些出口行为是欧洲及盟友制裁系统在设计和执法上极为脆弱的直接产物。报告并不是泛泛而谈，而是直接点名多间积极参与相关贸易的香港中大公司，其中一间玉龙电子被指是经手量最大的中介之一。在2022到2024年间，根据报告所整理的贸易数据，这个公司被指向俄方输送逾25700批总值约2.2亿港元的电子零件。然而，尽管这个公司大规模向俄供货，截至这个报告发表时，目前却令人费解地未出现在欧盟、英国或美国的制裁名单上。而这个正是报告要捉的核心，制裁不同步，给中介公司可以在司法管辖之间找漏洞走。这里大家可以先记住一个关键词，不是漏洞，而是制度性的空白。接着 CFHK 在报告中拆解转口公司最常用的规避制裁招数。报告分析了几个最常见而且已经被反复使用的规避手法。 第一个是所谓的产地洗白，目前的制裁措施主要管制从欧美境内直接出口的货物，却忽略了大量欧洲品牌的晶片实际上是在东南亚或非洲生产。以乌克兰战场上见的瑞士意法半导体晶片为例，逾六成的原产地其实是马来西亚，这类产品往往直接由亚洲经香港转运到俄罗斯，从而绕过欧美的出口管制。接住是借壳报关，报告透露部分已被列入制裁名单的物流公司会利用未被制裁的关联公司或合作伙伴继续运作，例如被制裁的物流公司欧亚货运被指透过利用另一家未被制裁的香港公司 Teleporter Express 进行报关，成功转运价值约 1.5 亿港元的货物。报告批评目前的制裁措施往往对事不对人，只针对公司实体，却未锁定背后的创办人或负责人，这个令到相关人士在公司被制裁后能迅速另起炉灶。而当公司物流和人头可以不断被替换，制裁真正卡住的往往就只剩下金流本身。报告总结了西方制裁体系的三大结构性失败，包括制裁往往忽略了共用地址、董事及资金网络的企业集群。但当金流被全面封锁，贸易并没有因此停止，而是开始改变形式。为规避西方严厉的制裁手段，如果讲香港是技术和零件的转口节点，那在资金结算被卡住时，俄中之间早已存在并在制裁加剧后持续运作的另一条途径，就是以物易物。源于1990年代的以物易物模式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中重新出现增长。路透社去年报道就已指出，自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美国、欧洲及其盟友已对俄罗斯实施了超过 2.5 万项制裁，试图打垮俄罗斯规模达 2.2 兆美元的经济，并削弱总统普京获得的支持。近年来，华盛顿多次警告中国的银行不要支持俄罗斯的战争，并曾就印度和俄罗斯的石油贸易问题考虑采取关税等反制手段。一位来自支付市场的消息人士曾告诉路透社，中国的银行由于害怕被列入二级制裁名单，所以他们不接受俄罗斯汇款。由此流行于1990年物资匮乏时代以物易物贸易模式的易货交易，在中俄贸易交往中重新燃起。在其他已获确认的交易中，俄方向中方交付金属以换取机器设备，中方以服务换取俄原材料。由于以物易物的不透明性，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这类交易的总价值难以估算。但有分析师指出，俄罗斯央行和海关的外贸数据统计出现了日益扩大的分歧，这个可能间接反映了这类未经正常金融管道交易的规模。而接下来这个70亿美元差额，正是理解制裁为什么越来越似打不穿的棉被的关键线索。如果你想知道制裁究竟卡在哪里，这一段值得听完。在这段时期，这一差额已达到70亿美元。2024年，俄罗斯经济部发布了一份长达14页的对外易货交易指南，为本土企业提供怎样利用这类交易规避西方制裁的建议。甚至俄罗斯仲提议建立一个专门的交易平台作为易货交换之用。如今资金充裕，驱动易货交易的因素变成了西方制裁对俄中贸易的制裁压力。俄罗斯方面一向批评西方制裁缺乏合法性，中方亦多次对相关制裁措施提出异议。在回应置评请求时，俄罗斯海关总署确认同不同国家开展过易货交易，涉及种类广泛的商品。不过这个机构同时表示，从官方统计口径来看，易货交易在总体外贸合同额中仍占比有限。俄罗斯亚洲工商业者联盟秘书长斯帕斯基表示，以物易物的增长是去美元化、制裁压力和合作伙伴流动性问题的症状，预计它交易量将进一步增长。中俄为应对西方制裁压力而采取的以物易物贸易模式，由于高度不透明，难以追踪，过往甚少进入公开报道视野。路透社指出，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俄罗斯经济面临压力。俄罗斯央行的数据显示，俄罗斯经济一度在技术层面出现衰退迹象，通胀率亦持续高企。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曾表示，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结束战争的和平谈判努力失败后，他已准备好与欧盟联合。 准备推动制裁俄罗斯的第二阶段措施，包括加大对购买俄罗斯能源国家的二级制裁。北约秘书长吕特亦在当时提出警告，讲如果巴西、中国和印度等国继续和俄罗斯开展贸易，他们可能会受到美方二级制裁的严重打击。
讲到这里，不知大家怎样看现在西方那些所谓制裁的措施呢？到底有没有人去监管或者督促这些制裁措施的执行呢？这些漏洞是不是要让它继续存在呢？这个是很值得大家去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来的。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节我们回来看看国有器官的发展。据悉，美国之音深入报道了中共活摘器官的情况。据明慧网在2026年2月22日的综合报道，川普第二任总统任期外交政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直接承认中国共产党，即是中共，对世界其他地区构成的危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经表示，在中共的领导之下，中国旨在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以牺牲其他所有国家为代价来到实现这一个目标。卢比奥指出，中国共产党不相信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民主选举等简单原则，他们为了实现这一个野心，不惜破坏世界所有制度和规范。这个无疑是21世纪唯一的重大地缘政治问题。在近期，随着中共内部出现不稳定的因素，川普政府似乎已经采取了多项的行动，试图将中共的违规行为公之于世。在2026年2月16日，美国之音专访了英文大纪元时报 The Epoch Times 高级编辑和访谈节目美国思想领袖 The American Thought Leaders主持人杨杰海。这个是美国之音第一次就中共活摘器官的话题做深入电视专访。同时在2月21日，美国媒体报道了由卢比奥国务卿主导美国国务院将会推出一款名为 freedom.government 的新型破网平台，将会绕过中国、伊朗等网络审查，协助中国、伊朗以及全球受严格网络监管的国家的民众能够拥有不受审查的网际网络环境，履行美国维护言论自由的承诺，保护和促进基本的自由。杨洁凯还说，法轮功学员是遭受中共活摘器官数量最多的人群。中共在1999年非法发动镇压法轮功，官方估计当时有7000万到1亿人在这里修炼法轮功。一群修炼真善忍的人突然成为了中共头号要捉的对象。为了将这场迫害合理化，中共媒体进行了铺天盖地的造谣抹黑宣传，千千万万人被关押，真实的数字没人知道。他们开始对这些法轮功学员进行了血型检验、组织配型、器官扫描。在2006年之前，网上甚至公开广告说，支付15万到20万美元两个星期就可以获得一个新的心脏。他推断中共推出的精英长寿计划，又叫做981工程，采用的做法就是包括持续的器官移植。他说，我最大担忧的是，如果我们不就此采取行动，目前是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人，未来可能包括西藏人，因为藏人亦都是一个容易被中共宣传针对的群体，和家庭教会的信徒等。最近一个大型教会锡安教会的所有领袖们，他们都被中共逮捕了，他们之中的很多人至今仍在被关押。天主教的神职人员 最近亦都受到管控。佢话：我虽然唔知道此举将导致边个方向，但系我睇嚟，中共政权正系加剧对基督徒嘅迫害。我担忧呢啲群体亦都将被大量纳入按需杀戮嘅体系之中。杨洁篪咁样讲嘅，佢同时认为中共活摘器官攸关美国国家安全。佢话：因为我哋系同一个将按需杀人作为佢惯用伎俩嘅政权打交道。如果我哋同中国共产党共事，我就必须明白我系唔系同一个正常嘅政府共事。我甚至唔系同一个正常嘅独裁政权共事，我系同一个极权独裁嘅政权合作。过去十年嚟，美国国会持续关注中共活摘人体器官。在2012年9月12日，美国国会第一次举行了有关中共当局活摘人体器官问题的听证会，名为《中共对宗教信仰者和持不同政见者活摘器官听证会》。主持听证会的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监督和调查委员会主席丹纳·罗拉巴克 Dana Rohrabacher 议员表示，活摘器官是魔鬼的行径，盗取那些只是因为信仰或者政见不同而被监禁的人的器官是严重的反人类罪。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将参与这种罪恶的每个人都绳之于法。在2019年6月，由终止中国滥用器官移植国际组织简称 ETAC 设立的中国法庭，又称 China Tribunal， 做出了裁定。英国律师尼斯 Sir Jeffrey Nice 最终宣判了中共犯下了谋杀罪和群体灭绝罪行。他的判词说，毋庸置疑，在中国活摘良心犯器官已经持续了相当一段长时间，涉及非常多的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向来是器官供应的来源，而且很可能是主要的来源。在2020年3月召开的政策论坛中国的器官采购和法外处决研讨会上，美国国会众议员克里史密斯 Chris Smith 指出，讽刺的是信仰犯因为健康生活方式成为了更好的器官捐赠者。中国法庭报告之中，狱警证人提到疾病或者身体不健康的是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唯一救赎。这位学员有24到25个更为健康的朋友都被杀死之后取走了器官。在2023年3月27日，美国联邦众议院以413票对2票通过了2023年停止活摘器官法案 Stop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Act of 2023， 惩罚活摘器官的罪行。这个是美国首次以立法的方式打击中共对良心犯的活摘器官暴行，并以压倒性票数获得了通过。在2025年5月5日下午，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 Falun Gong Protection Act， 提案人斯科特·佩吕 Scott Perry 众议员说，一个独立法庭的调查结果令人震惊，中国进行的器官移植数量和注册捐献者数量之间存在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差距。活摘器官多年来在中国大陆一直大规模存在，而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体的主要来源。法轮功学员是这个野蛮的活摘器官系统的主要受害者。对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的迫害、监禁、谋杀、酷刑和羞辱，就是为了消灭他们的信仰。这个不单止是侵犯人权，更加是反人类的罪行。在2024年7月31日，时任美国联邦参议员的马可·卢比奥 Marco Rubio 在参议院提交了法轮功保护法案。该法案要求对那些强制摘取器官的负责人或者参与的人进行制裁，特别是对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人进行制裁，并要求国务卿提交一份关于中共器官移植政策和做法的报告。法案要求对参与活摘器官的人进行制裁，包括限制签证、禁止入境、 并冻结财产。由卢比奥国务卿主导的美国国务院将推出破网平台。在2026年2月21日，即是年初五，美国媒体报道了美国国务卿已经完成了一款名为 freedom.gov 的新型平台，目的是协助中国、伊朗以及全球受严格网际网络监管的国家的民众，能够接触到美国国内相同的不受审查的网际网络环境，履行美国维护言论自由的承诺。这项计划是由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领导的，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正式上线。据福克斯新闻报道， freedom.gov 将提供 iOS 和 Android 行动端和 desktop， 即是桌机的版本，并采取一键式 one-click 操作设计，给用户只是点击一次按钮就能启动该工具，并连接到未受审查的网络环境。为了确保私隐安全，该程式采建了匿名保护机制，不记录用户的 IP 地址、浏览活动或者任何可以识别身份的数据。网络安全新闻媒体 Cyber News 报道称，该参与项目的官员正在考虑整合 VPN 技术，使用户的浏览量显示为来源自美国。负责公共外交的副国务卿莎拉·罗杰斯 Sarah Rogers 是该计划的核心推动者，他说 freedom.gov 是国务院为了保护和促进基本自由，无论是在线或者线下的，所做出的最新努力。这项计划展现了美国将保护言论自由作为他外交政策的核心。那讲到这里，不知大家有没有知道，中共就是要不给人知道真相，要样样封锁禁闭，来到方便欺骗民众欺骗大家。如果一旦资讯获得打开和解封，这个直情就是对中共一个致命的打击来的。看来中共的垃圾时间都不会很长的了。如果大家仍然有亲友在国内，就请将这个喜讯广传开去啦。咁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